大家有什么没有？没有的话，我们继续学习第22则。雪峰南山毒蛇。雪峰南山毒蛇的这个就是雪峰他说了一个啊，他说了南山有一条鳖鼻蛇，你汝等诸人切须好看。然后呢，他有三个弟子，长庆、玄沙和云门各有不同的回复。长庆就说了，今天在堂里头大有人丧失生命。然后玄沙就说了，哎呀，这个果然呢还是长庆厉害呀。这个长庆他的名字叫长庆慧灵，所以他就说须是灵兄使得，就是说长庆慧灵，还是长庆慧灵啊，幸亏有他，哎呀，幸亏有他，算是救了大家一下子。但是虽然这样，我跟他就不一样。人家问那你怎么样啊，他说要南山干什么呀。然后云门听说了，云门就用拐杖，云门听到这句话呢，云门就拿着拐杖跑到这个雪峰跟前，给雪峰跟前亮个拐杖，然后做害怕的样子啊，用害做了一个害怕的样子。这就是雪峰下面的这三个徒弟，雪峰下面的这三个徒弟。然后这则公案里面呢，就先介绍了雪峰禅师他的一个开悟的因缘，他的开悟的因缘。这个祖师大德啊，真的是眼明啊，眼明的很。这个雪峰禅师的开悟因缘在哪儿？这一则公案里面就介绍的很清楚。前面我们说过这个，说过这个，可能是没有说完，大概说到这儿了，没有说完。先介绍雪峰何许人也。雪峰这个人呢，他很用功，三道头子九上洞山，各都广参过，后来在德山这个地方上才有所入处。然后呢，就有一个关键的地方，就是鳌山成道。鳌山成道，鳌山成道这个地方就是有几点，上一次我们也说过。第一个就是岩头，他在店里头是天天睡觉，雪峰一向坐禅。他们两个到底谁是修行的，谁是用功的，谁是这个得道的，谁是开悟的，谁是真正的我们应该学习的人啊？我们学习的是什么？我们学习的是坐禅，还是学习的是睡觉，还是什么？所以呢，就是一个天天打坐的，一个天天睡觉的。但是这个打坐的人就指责这个，不是这个睡觉的人就指责打坐的人。他说：“你以为打坐就是修行吗？你以为你天天打坐就是个修行吗？你看那个汽车里头那个土地爷天天也坐着呢。你这么做法，以后就做成了土地爷了。以后你拿这个，你以为你在这打坐就是修行了？你就拿这个去坑人吧，把人都坑了。”就做出一个佛的样子，做出一个佛系的样子，做出一个打坐的样子，你以为这就是佛法吗？你以为这就是佛法吗？你以后向人家说佛法，就做出一副打坐的样子，告诉人家这就是佛法吗？你这就是坑人家，你把人家全都祸害了，把人家祸害到哪去了？把人家祸害到魔的境界去了。这是我们第一个需要知道的事儿。第一个就是这则公案里面就有很多有意思的，上次我们介绍过。然后雪峰就说，我不是要做一个修行的样子，是因为我心里不安稳啊，所以我要用功打坐呀。然后这个眼里后面就有了几段里头呢，就是这几段里头也是非常的有代表意义的，有代表意义的。雪峰第一次见到岩观的时候，就是色就是空，空就是色，他在这个地方上有个入处。然后岩头就告诉他说的啊，色空啊是一个意思，不是两个意思。你要是在这个地方上得色入处的话，那你就是离开悟还有30年。忘了吧，忘了吧，这个事不要再提了。色和空不二，色和空是一致的，这个道理你忘了它吧。你要是抱着这个道理，以后30年跟开悟也无缘。后面又说了这个洞山过水的宋，在那个地方上得色入处，这个渠今正是我，我今不是渠。就在这里啊，这个渠看到渠啊，这是佛性的体现，但是佛性比这个广阔的多。渠今正是我，我今不是渠。严重说的，哎呀，你要是在这个地方的话，你这个还是没有开悟，自救不了啊。后来到了德山那儿了，就说了开悟这个事儿，我还有份没有了。德山打了一下，打了一棒，你说什么呢？当时的时候都哗啦哗啦的，就是一懵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然后岩头啊就大喝他一声，岩头说的，从门入者不是家珍，你想从岩头这得什么呀？从门入者不是家珍，你以后那雪峰说，那以后我应该怎么办呀？然后岩头就说了，以后你要是想要就是把佛法弘开，你就直接说话，一从自己胸襟流露就盖天盖地。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就是 雪峰开悟的这三点，雪峰开悟的这三点啊，这三点，第一个就是色空一，色空不二，色空是一个，不是两个，这个地方上根本就不是开悟，离开悟还远着呢。第二个，渠心不是我，我今正是渠。我今不是渠，在这个地方上，这个地方上门还没有呢，这两个都不是，这两个就代表了两类人。第一类人，他强调无分别，他强调是佛法是平等的，是不二的，是不分别的，这个早着呢，门都没有。第二个是啊，这一切全是佛性的体现，这是第二种。第二种也不是开悟，第二种自救不了，就不是开悟，就是这么说吧，自救不了就是你生死不了的意思。到了第三个，就是德山这他还是有一点点，还是有一点点曲折的。曲折在哪呢？开悟这个事我还有没有，我还有我的份没有啊？德山打了他一棒，你说什么呢？当时的时候他就什么都没有了，但是他还疑着什么都没有了，那以后我该怎么办啊？我又不能像老师这样，就是这么雷厉风行啊什么，那以后我应该怎么办啊？我以后什么都没有了之后我应该怎么办呢？这个事儿根本就不是向别人学的，不需要怎么办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你怎么办不是啊？你怎么办不都是吗？所以说既然没有了，就以后的话基因从自己胸襟流露 与我盖天盖地去。就是在德山这儿，他刚开始什么都没有，他不知所措，他还是攀东西攀惯呢。他不知道从这儿只要他没个东西可攀，这个地方上就开始佛法大用了。所以德山这个地方上微微的还是有一些心理的小起伏，但是德山这个地方是鳌山成道，回到闽中之后就住到象谷山了，这是鳌山成道。还有一个雪峰啊，他的那个开悟的经历是非常的曲折的，他的修行的经历也是非常的曲折的。关于武德会员上关于雪峰禅师的记录是很多的，那么圆悟克勤禅师只选择了这一段，就是这一段对雪峰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就是我们来看是非常重要的。而且雪峰自己也说了，今日始是鳌山成道，所以说这一段是就是说的是比较重要的。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传说，修心中心千座以后的人，有的人去修慧极金刚，那么有一支的慧极金刚，他就是这种说法。他说这个慧极金刚在这个传承里面呢，是由雪峰禅师的，雪峰禅师在慧极金刚那个法卷里头有这个名字，他的名字叫什么忘了，反正是不叫雪峰，但是跟雪峰是一个名字，就是雪峰他也曾经接过慧极金刚的法，也传过法。所以说慧极金刚有一支说的是这个慧极金刚是禅宗向上一路，是禅宗向上一路。我认为这个话是不合适的，我认为这个话是向上一路千圣不传，你给人家传个慧极金刚你就说是向上一路了，开什么玩笑。这个雪峰这个地方上说得很清楚，他是在哪成道的，是在鳌山成道的。所以说不是说的是这个慧极金刚是他的成道，他说的很清楚是鳌山上的成道的。慧极金刚那一支的意思就是雪峰是禅师是传的，然后这个是禅宗向上，就是雪峰是在这个地方上有了向上一路，是这么说的。雪峰明明说的是今日始是鳌山成道。圆悟克勤也是抓得很好，他介绍雪峰就是别的都没有说，就介绍了这一段，就是这一段是雪峰的一个突出的一个代表吧，他的这个成道的这个经历，这个曲折的经历啊，曲折的经历。然后雪峰禅师住了象谷山，自一座宋云，这个上次应该没有说呢，还人生忧乎，暂须臾，浮世哪得，哪能得久居，初领才登32，入明早是4旬余，他非不用频频举，己过应须全全除，奉报满朝诸子贵，阎王不怕配金鱼。这一段话就是雪峰啊，开悟以后他有空的时候，就是没事的时候啊，自己做了一首诗。这首诗我查了一下也没有解释，反正也没有什么这个什么的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大概的意思就是人生忧乎暂须臾，就是人生啊很短暂啊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啊就不是久待的地方。然后呢，这个我从山上出来的时候是32，就是我刚出来的时候是32，等到我到了福建，就是到闽中啊这个地方，到象谷山的时候早都是40多岁了，就是说自己的应该是修行的经历吧。这个时间啊过得好快啊，出来求道的时候32岁，等到回到闽中的时候已经都40多岁了啊，奔50的人了啊。 他虽不用频频挤，举过应须循循旋旋除。老师说这别人这不对那不对，老师这样说这不对那不对，别人的这个这不对那不对，这个你说别人这不对那不对是显示自己对吗？没有必要。还有自己的这个过，就是自己的过，发现了就改吧，发现了就改吧。这是说的，应该是说的是除习气，除习气。他非不用频频举，举过应须旋旋除。我旋旋除，我理解的就是除习气，除习气，除习气这个事儿的话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慢慢来。所谓的除习气的这个不着急，慢慢来是啥意思啊？就是离属顿悟，乘悟并消，势须渐除，因次递进，因次递进。不是你急于要把这个挤过的这个毛病给它消灭掉，不让它出现这种现象，不是不出现这种现象，而是说有这个现象吗？根本上有这个现象和有和这个现象相反的现象吗？就比如说是抽烟这个事儿，有一个不抽烟在吗？你有一个不抽烟在，你强制着自己去从抽烟改到不抽烟上，这个只是说你改变的是相，并不等于除习气。除习气这里既没有抽烟，也没有不抽烟。所以说挤过阴虚旋旋除，就是说你在根本的地方站稳，其他的是假以时日，假以时日，你只要深耕，你只要在根本的地方站稳就行。我理解是这个意思。奉告满朝朱子贵，阎王不怕配金鱼，就是告诉你们这些当官的啊，有钱的啊，当官的朱子嘛，就是当官的那些的，他们穿的那种衣服啊什么的，朱子贵，满朝的这些权贵啊，当官的这些阎王不怕配金鱼。配金鱼的这一个，我查了一下，这个以前呢，古时候的这个皇帝啊，那个唐朝的时候不是那个配玉嘛，对吧？你要是升了官就给你配玉。通过你那个配的玉啊，你走的时候呢，叮叮当当的声音一响啊，那种声音来了，就知道，哎呀，这个官来了，官来了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这个。后面呢，就随着这个工作的需要，这个配玉啊，就变成了配玉啊，就变成了什么呀？就变成了配那种那个虎符啊一类的东西，就变成了配虎符一类的东西，就是那个是兵符啊，是兵符啊。然后呢，皇帝有一个皇帝，好像是他有一个字叫什么虎，是李家的一个皇帝，他叫什么虎，就是他跟那个虎符啊，就那个这个冲突了。那个虎符就是兵权的象征啊，跟那个就是虎符的那个虎字就冲突了，就会了。所以呢，以后就改成了配金鱼了。那个金鱼的形状啊，颜色啊什么的，根据这个就配的是那个东西。那个东西就代表着什么呀？代表着就是你的这个身份，代表着你的身份，代表着你的这个，就相当于你进政府部门现在的这个身份证一样，就相当于身份证一样。工作证，你进政府部门啊，人家说你是哪个部门，你得亮工作证啊，对吧？那个东西就相当于现在的工作证。原来是最开始的时候用虎符，还可以随时的就是用来这个出兵发兵用，你有这个权利去发兵。虎符后面就变成了一种金鱼符，然后又给这个金鱼符做了一个袋子，这就叫配金鱼。阎王不怕配金鱼的意思就是，你们别看现在有钱有权啊这些东西的，有这个可以这个号令军的号令那个千军，但是呢到阎王这没有用，阎王才不在乎这个呢。阎王不怕配金鱼，这就奉报满朝朱子贵，阎王不怕配金鱼，就是他的一个感悟吧。就是哎呀，就是这个就这么来，就这么来啊、就是这是劝世篇嘛，劝世篇。这个宋倒是也没什么，接着往下看吧。这就是说雪峰禅师鳌山成道，然后鳌山成道以后的一个情况吧。雪窦崇显他喜欢作诗，所以他就把雪峰禅师当时做的这首诗也说出来了。其实雪峰禅师这首诗不具有代表性意义，但是他这个鳌山成道这一个故事是非常的有代表性意义的，有代表性意义的，就代表了修行中的坑。修行中那个时候开始成道就变成了曲折的事儿，曲折的事儿，他心里头啊有很多的弯弯绕绕。这个雪峰经过的这些弯弯绕绕，就代表着典型中的跟现在的我们现在成道的这个弯弯绕绕也很像。有的人他误认为这个修行打坐就是成道啊，有的人误认为要就是一直这样勤苦的用功就是成道，还有的人在义理上呢，他认为这个一切法是不二的，这就是成道。还有的人认为，哎呀，悟了，悟了，悟了什么？悟了这一切全都是佛性的显现， 佛性是不生不灭的，他悟到这儿了，其实这些都不是成道，这些都不是成道。真正的成道是什么呢？你要说个什么还什么的，就是给你一棒子啥都没有了，成屁的道，这以后才开始说成道。然后介绍了雪峰的始末，再看雪峰这句话，再看雪峰这句话。雪峰，这个后来雪峰呢，他也开了一片天地，然后呢，有一批师兄跟着他学，有一批学子跟着他学，然后大家就想让他开示，结果他就开示了啊。南山有一条鳖鼻蛇，你们这些人可需要好看哟。然后长庆玄沙跟云门都各自有答复，那么就对这个圆悟克勤就开始评上这一则公案了。圆悟克勤就很感慨啊，看看这几段啊，凡上堂示众云，一一盖天盖地，更不说玄说妙，也不说心说性，突然独漏如大火炬，近之则燎门，燎却灭门，似太阿见，拟之则丧身失命，若也注丝停机，则没干舍。这就是说了，这上面是说的是雪峰鳌山成道，然后后面就开始感慨了，就这个东西，为人师说法啊，这个事情是一种什么情况呢？上堂示众，就是前面不是说了吗？以后啊，你这个人啊，以后啊，你可就是这个那个什么，你以后想要以后我应该干什么？言说就是以后啊，你想要把这个大孝播扬出去，一一从自己胸襟流露出来，与我盖天盖地去。那么雪峰禅师的是怎么盖天盖地的呢？然后圆悟克勤就接着这个说了，雪峰上堂示众，就是盖天盖地，不谈玄，不说妙，不说什么什么是心，什么什么是性，他呢就是突然露出来了，突然独露，就什么东西都没有，突然把这个东西露出来了，就像是这个大火，就像是一堆大火，这一堆大火呢，你看着是火吧，你往他跟前一走，就把你的脸给你烧了，就像是太阿剑，你刚想要说话。就是你刚像大火一样，你刚想要凑近，你的脸就烧没了，就像太阿剑一样，你刚想要思索，你就丧身失命了。所以你在这儿要是有一点点的流连，有一点点的就是停下来，有一点点的在这选择，根本就毫不干涉。我们现在的修行人啊，流浪惯了，自己的左思索右思索，左抉择右抉择的，在这里头理直气壮的打着妄想，左想想右想想，理直气壮的在这打妄想，他根本都不知道佛性这个东西，开悟这个东西，你往跟前一凑，你的脸都烧死了，如果你想要稍微的拧一下，你的命都没了，你在这里头就是丧身失命了多少次，你别以为你打了一个千座就是开悟了，就是明心见性了，你打了个千座只是说你发现你这个打了妄想很多都是白打，打妄想的劲儿消停了很多，只能代表着这个离开悟还远着呢，因为你们在修行的时候你根本都没有注意过这句话，没有注意过近之则燎却门面，拟之则丧身失命，从来没有在这仔仔细细的检点过自己的心情，从来都没有仔仔细细的检点过自己的心情，遇到世间的事往世间事上跑野马，遇到佛法的事不断的去分析它，不断的去抉择它，不断的去思量它，不断的去选择什么巧妙的言语去，从来都没有想过这是在打妄想，你知不知道你就一直的在丧身失命啊，你不学佛还好，一学佛丧身失命的机会更多了。我觉得这个就是给千座内的师兄警醒一下，你用功有没有这样用功过，有没有想过你的面门被燎却了，有没有想过你这个一拟意你就已经丧身失命了。你用这种的严格要求自己，就是没多长时间你就保准你开悟。现在就是说想东西想的跑野马，跑得太厉害了，这咋可能开悟啊？就算是开悟啊，也需要99999999999的，你在那折腾，何必呢？你还是要在自己的心情上多检点，多用功。圆寂老人说的如猫扑鼠，就是这一句话的分解。近之则燎却门面，拟之则丧身失命，就是这句话的这个解释，如猫扑鼠，就是这个解释。这一段大家有什么没有？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，就是师父和弟子他们之间的回顾，举了几个例子啊，举了几个例子，指如百丈问黄伯，神处甚处去来？伯云：大雄山下采菌去来。百丈说：还见大虫吗？黄伯便作虎声。百丈就拈斧子做啄事。黄伯随打百丈一锅，百丈盈盈而笑，便归生坐，谓众云：大雄山有一大虫，汝等助人，切须好好看。老僧今日轻遭一口。赵州凡见僧，便问：曾到此间吗？僧云：曾到。有僧云曾到，或有僧云不曾到。赵州总是说：吃茶去。院主就说了：和尚寻常问僧曾到和不曾到。这个寻常问僧，僧人就答曾到或者不曾到。你总说让他们吃茶去，你的啥意旨啊？意旨如何呀？赵州说：院主说：哎，赵州说：吃茶去。大雄山有一大虫，汝等切须好看。老僧今日轻遭一口。说到这儿了，说到那个，赵州就说了：院主就应了一声，然后赵州就说：吃茶去，吃茶去。紫湖门下第一排，台上书云：紫湖有一狗，上取人头，中取人腰，下取人脚，你一则丧身失命，或心到才相看。师便喝云：看狗，僧才回首。师便归方丈。举了三个例子，前面有一个前提，是上堂示众啊，上堂示众云：一一盖天盖地，不说玄说妙。凡上的上堂的示众都是盖天盖地，不玄谈玄说妙，不说心说性，说心说性，你把大家的心思都往理解上去走了。哦，这个是心，那哦那个是性，你往大家把大家往的心思往理解上去引了。所以说你不说心不说性，不说玄不说妙，突然露出来了，就像大火一样，你明明看得见它，但是你想凑吧想凑吧，烧烧你的脸，像太阿剑一样，你就丧身失命了。所以这个事儿啊，注思停机就不干涉了。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说百丈问黄伯：你从什么地方来呀？啊，我在大雄山下采菌来，采菌来。这本来答得挺好的啊，你到哪去了？我去大雄山下头，我去采蘑菇去了。你还见老虎没有啊？看见老虎没有？你看百丈的这第一个问看不出来，第二个问一看，这就是不怀好意了。还见老虎吗？黄伯就做虎声。百丈也不客气，拿斧子就要砍，百丈就打这个黄，百丈就是拿斧子就要砍，做砍的样子。黄伯就做老虎的声音，你做老虎声音，我就用斧子砍你。黄伯这个马上就打了百丈一巴掌，百丈就是呵呵笑了就回去了。第二天就跟大家说了：大雄山上可有一个大老虎，你们可要看好啊！我今天被咬了一口，我今天被他咬了一口啊！我今天我老人家就被他咬了一口。这是这则公案，这则公案，你看看这个黄伯还像话吗？你从什么地方来的？你去哪儿去了？我去大雄山去采蘑菇去了。你看碰见老虎没有啊？哦，有个老虎，黄伯就做虎了，还碰见老虎吗？还说什么碰见老虎啊？你现在这就是老虎啊，现在是老虎，那现在给你灭了它。你要是灭别，你还没等你灭呢，我先灭你吧。还在这忽悠人呢，还在这祸乱人心呢，随打百丈一巴掌。白丈就笑了，说：哎呀，这个大雄山呢有一只大老虎啊，我今天可是亲被咬了，可是亲自被咬了，你们可要好好的看呐、啊、这个可要小心呐、啊、可千万别被它咬啊。这是说白丈的。还有一个赵州的呢，这个赵州见到僧人就说了：哎，你来过这没有啊？那僧人的回答还不就是有两个，有的人说来过，有的人说不来过。你来过这吗？来过，来过，吃茶去吧。来过没有啊？没来过，没来过，吃茶去吧。这个院主看不下去了，院主说：老和尚啊，你说你问他们来没来过，他们答来过的没答来过的，你总让他们吃茶去，你啥意思啊？赵州说：院主说：哎，赵州说你吃茶去，你要在赵州这你要被茶给灌死啊。我们现在拿着这个吃茶去做的可矫情。不说了。还有一个 这个紫湖立宗禅师这个说的是，我们有一次毕业录里面曾经说过这个紫湖立宗禅师。紫湖立宗禅师，你要是想见他呀，你到他的门口一看，他那有一个牌子，牌子上面写着紫湖，我这有一个狗啊，你看看你可要小心啊，我紫湖这有一个狗，这个狗呢上取人头，中取人腰，下取人脚，你看到吧，你要是想你一你就死了。嗯，然后呢新来的就这样，你就看，有的人不怕，有的人看到这个牌子还往里头进，还往里，这就是新来的到了，然后这个过来了，见紫湖了啊，才见他来见紫湖了，紫湖就大喝看狗。嗯，僧人才挥手啊，师傅便归方丈了。就是这个上取人头，中取人腰，下取人脚，你一则丧身失命。新道想来见紫湖，紫湖说你看狗。僧人一看，哎呀，是不是真有狗啊，然后紫湖就走了。这是举了这三则公案，要见就见，要不见你也别拟议，你拟议就丧身失命，被老虎吃，被茶吃，被狗吃。好了，这是举三则公案说这个。这三则公案有没有不明白的，大家看一看，别在这不敢问。其实这三则公案还不是最利落的，最利落的就是到了那个邻居那儿，就是呢你喝邻居喝你，你喝他你就挨一棒子，你不喝他你也挨一棒子，你怎么着你都挨一棒子的，那个也是非常的雷厉风行的，那个是就是这个如电击石啊，如电击石，那非常的就是凌厉，那个邻居的那些就非常的是这样的。突然毒了如大火去，近之则燎却门面，就是你会不会，你会了就会了，不会了你就死，你要是在你丧身失命，看看怎么个丧身失命法。嗯，看看这三则公案，大家有什么想要拟议的吗？有没有不怕死的想要拟议一下的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我们继续往下吧。正如雪峰道，南山有一条鳖鼻蛇，汝等助人切须好看，正当那么时，汝耳作陌声抵对，不涉前踪，事请倒看。到这里也须是会格外具使得，一切公案言语举得将来便知落处，看他那么示众，且不与耳说行说简，还将情时测度得吗？是他道德恰好，所以古人道，成言须会宗，勿自立规矩，言须有格外，句需要透观，若是语不离枯，磕枯堕在毒海中也。前面刚开始的时候说了雪峰鳌山成道，鳌山成道那不是说了吗，如果是这个你要是想播扬大教，你就不要再思索了，不要再这有什么攀缘附会啊，有什么师不师，有什么学人不学人，开悟不开悟，什么有份没份，没有这些，你就直接的说盖天盖地，不也这些盖天盖地的，既不是谈玄，也不是说妙，也不是说心，也不是说性，这个时候的话你就是一开口就是突然毒漏，就是大火炬，就是太恶见，你要么不亮，亮出来你知则丧身失命，近之则燎却门面。比如说黄渤摆上这个大熊山上的老虎，比如摆赵州这个喝茶去，比如紫湖这儿的有一个狗，看狗，所以男人那个雪到了雪峰这儿呢，雪峰这儿哎也挺毒，雪峰这儿有一个毒，南山有一条毒蛇呀，你们这些人可要好仔细看喽，仔细看喽。诸位听众，就是正那么时耳作陌声抵对，就是诸位听众众诸位看客，你们到了这儿，你们碰到了这种情况，突然雪峰蹦出来告诉你们大家南山有一条毒蛇，你们这些人切须好看，那你们应该怎么办啊，你们应该怎么对付啊，你们应该怎么应对他呀，他这么说了你应该怎么样的去应对他呀。玄沙说的是玄沙的，长庆说的是前长庆的，云门说的是云门的，跟这三个都不相关，你自己倒出一句来， 雪峰，就是大家都想着啊，雪峰老师，你给我们开示，如何能够开悟啊，如何能够明心见性啊？雪峰蹦出来说，南山有一条毒蛇，你们可要好好看啊，你们可要仔细哦。他给你开示完了，你应该有什么反应？长信有长信的反应，玄沙有玄沙的反应，云门有云门的反应。他们三个都反应了，你还不许跟他们三个重复。你说一句，能说还是不能说？就是能不，就是你看看你怎么抵对，不是说的问题，你怎么抵对？嗯，你这个地方你要透得过的，嗯，就是要从这里头能动得出来的，你才是好手。这就是到这里也许是会格外巨使的，就是你要能从那些这个繁盛这里头动得出来的，这种的叫格外巨。格外巨就是不落两边啊，不在情史里的这些的，所以啊要透脱呀，要透脱的你就能够有出身之路，没有透脱的你就怎么了呀？你就被毒蛇给咬死了，毒蛇咬你一口被咬死了呀。所以啊，公案言语啊，就是举得将来，你只要是往这，就是你只要一开口就知道你落在哪儿。嗯，这个雪峰，你看看人家让他开示呢，怎么样是明心见性？你给我开示一下明心见性吧。南山有一条毒蛇，你可要仔细看了。雪峰就开示这一句了，所以说雪峰也挺有意思的，他不给你说哦，你应该就是怎么怎么样修行。他也不应该说这个佛性为什么是不生的，佛性为什么是不灭的，这个佛性就在你们面门上放光，你现在说话的就是，你现在听着的就是，他也不给你说解，让你去理解他。然后你这个时候的话，你以为就是你就理解不了他，有的人就生气了，这老师也不给我们开示，怎么能行啊？你不知道吗？佛性这个东西不是用你的情，用你的识去测度的。我们现在的特点就是什么特点呢？我们现在不知道什么是学佛，然后我们来学佛了，来学佛了就把我们的那些情，我们的这些意识都用在心思这，都用在揣度佛法这了。原来我们是在这个地方上尽量的在世间法上思量，用心，然后思量，然后算计，在世间法上得失来去，在这算计，这是在世间法上这样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到了学佛这儿，我们把这一套东西用在学佛这儿了。世间法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了。然后就在这学佛这儿，总想要在这得个什么，获得个什么。我打个签子要得到一个什么东西，我要把它一把擒来，擒得住它。那我用什么擒呢？当然是用情识去擒了，我能够认识得到这是佛性，那我就是开悟喽。门儿都没有，你要是把这个学佛当成是这样，你还不如回去去世间法呢，你学佛学了个什么呀？你学了个鬼啊。所以说看他那么示众，且不于耳说行说解，还将情识测度得吗？古人呢，在禅宗这一块早就知道不是情识测度的，现在我们得用好多温和的语言，柔和的语言告诉你，哥哥姐姐们，请你们再也不要用情识去测度了，好吗？这个事儿你是揣测是揣测不到的，你说的很有道理，但是呢，你要是往下继续这么走下去，你这个道理影响你开悟，你能不能把道理给扔了？现在都是劝着说，古人他早就知道这个事根本都不是情识测度的。所以说一切公案语言举得将来便知落处，看他那么示众，他都不与你说解说行。他既不说这个应该怎么理解，也不说你怎么样能够走得到这儿。那你就是你顺藤摸瓜，你就摸不到了。你就是你用你的情识去测度，你能测度得了吗？你肯定测度不了了。嗯，但是呢，你要是就是这么说吧，你要是就是在这地方上是透脱的人，那你就自然是佛的儿孙，是祖师的儿孙，那自然的能够有出身之路，自然能够道得好。你就比如说雪峰这一个问题，南山有一个毒蛇，你们可要仔细咯。你看三个弟子三个打法都答得很好啊，这不是说的是雪峰的儿孙的事，这是说你是诸佛儿孙，你是祖师的儿孙，你自然能够有出身之路的。所以古人就说了， 你要是想要就是说的是接这个成年啊，所谓的成年徐慧宗，就是你想要接这个法脉，你想要真正的就是把你师父的话落实到了，你就是得会这个宗义，你就是得会这个宗旨。你不会宗旨，师父说个左你往左，师父说个右你往右，你那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成，你那根本都不是真正的成，你那还是着相。真正的成师父的话，就是还是要透脱，还是在这个地方上要透脱，要撤要撤。成年徐慧宗不是在这儿立一些什么条款啊规矩啊，不是这样的。成年徐慧宗不要自立规矩，没有别的东西。所谓的成年徐慧宗不要自立规矩，就是意思说没有别的东西，就这一点撤或者不撤，就这个东西，古往今来无非是这个，再没有别的了。所以这个那么怎么样能够自然道德恰好呢？怎么样能够有出身之路呢？他有出身之路的，他自然能有出身之路，他自然能够透得过他。你来个老虎他能透得过老虎，来一个吃茶他能透得过吃茶，来一个这个狗他能够透得过狗，来一个毒蛇他能透得过毒蛇。但是呢你还有情，你还有识，你的识还没有尽，你还有揣测，你还有攀援附会的这个心，你还有一个东西是对的，你往那个对上去凑合，那你这样的话你就堕了。所以呢用功啊，切记最后这一句，若是语不离科窟，堕在毒海中也。语不离科窟，科窟啊就是这个毒窝呀，就是窠臼啊，这个巢啊，语不离这个就是这个你的语言呢、啊、就不离了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是什么呀，就是你思索了，你有言句了，你留在这个上了，那你就堕在毒海里了。我们现在看到的好多的人啊，他就是西木心以外的也是的，就是总而言之有人说法呀，他有一个特点，他说的特别的有道理，他说的很有道理，他说的这个道理吧，他就一直是道理，你知道吧，你懂不懂，他这个道理一点也不活泼，他没有亲，就是没有那种亲切的活泼泼的到你身边的这种道理，他这个道理就是那种书面上的道理，好听的道理，感动人的道理，你一听你觉得你不配的道理，然后这个道理跟佛经的道理你还不能说他就是说的是差别多大，好像听起来的是佛经的道理，但是他那个道理是道理，他没有亲切处，你知道吧，这个就糟糕了，这个并不是道理，这个是毒药，这个是毒药。若是语不离科窟，堕在毒海中也。你老是在那个言句中去讨，老是说一个什么东西你就讨个句子的答案，老是说一个什么东西你就讨一个句子的答案，你就是听了老师一辈子的东西，你也不过是个阿难，你也不过是一个阿难，你还是在科窟里，堕在毒海中也。我们有没有听东西的时候想在里面讨个什么呀？有没有这样啊？所以这一段说的就是城上的，说到了就是百丈那个地方是个大虫，赵州这个地方是一个茶，紫湖这里是个狗，雪峰也有雪峰的路数，雪峰说我这是一条毒蛇，你们可要仔细喽。这可挺吓人啊，可挺吓人啊，你们可要仔细喽啊，你要是稍微的蛛丝你就被毒蛇给咬死了。所以说啊，但是你要是透得过那怎么样都行，怎么样都可以。你看看雪峰的三个徒弟答的都非常的好，都非常的好。然后接着往下看，雪峰那么势众，可谓无畏之谈，塞断人口，长庆悬沙，都是他家屋里人方会他那么说话。只如雪峰到南山有一条鳖地蛇，住人还知落处吗？到这里须是通具通方言，具通方言使得不见真静有宋云，打鼓弄琵琶相逢两会家，云门能唱和，长庆解随牙，舞曲无音域，南山鳖笛蛇，何人知此意，端地是悬沙。真静啊，真静的意思是还是悬沙厉害。这每个人都各有看法吧，每个人都各有看法。师父你给我们开示一下什么是明心见性。雪峰蹭的上来就说，南山有一条毒蛇，你们可要仔细了啊，可要仔细了啊，一不小心丧身失命了哦。大家一听吓死了，谁还敢说话呀？诶， 长庆玄沙能透得过，能透得过。长庆玄沙是他屋里头的，是他屋里头的，他们能够说的话。所以呢，就是雪峰说，南山有一条毒蛇，你们知道这句话怎么样啊？啊，这句话说的怎么样啊？厉害不啊？众人还知道落处吗？就是南山有一条毒蛇这句话，他有漏斗没有啊？有把柄没有啊？有没有人发现他的把柄跟漏斗啊？有啊。长庆也发现了，玄沙也发现了，云门也发现了。所以啊，在这个地方上啊，你要是就这么说吧，你要是有门道的人，你才能够看出来好玩的东西啊，才能看出来好玩的东西啊。所以叫具通方言使得，就是你要有眼啊，你要有眼，你要是个作家，你看出来就好玩了。你比如说吧，甄静他就有说了，甄静说，哎呀，这个雪峰啊，在这折腾折腾折腾的，在这嘚瑟嘚瑟嘚瑟的，又是打鼓又是弄琵琶，在这折腾折腾折腾的，在这弄呢，相逢了两个会家，这个就是雪峰就在这折腾折腾啊，又打鼓又弄琵琶，然后呢，哎，有两个会他的，有两个会他的是谁啊？云门，他雪峰一打鼓弄琵琶，云门就在旁边啊，配合他师傅，他师傅敲一下，云门就唱一下。然后长庆呢，哎呀，长庆写的这个不行啊，长庆写的不行，雪峰的这个事儿啊，虽然是古曲没有音韵的，但是这个南山憋逼蛇这个可典型了，可有意思了。南山憋逼蛇到底是什么宗旨呢？要只说呀，真的知道这个宗旨的，那还是属于玄沙呀，还是属于玄沙。真正的意思就是说，长庆不行，云门嘛，反正一唱一和，配合他师傅。要是真的这个要知道这个慧姐这个南山憋逼蛇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的，那还是要看玄沙。啊，这是真庆就是在这散玄沙。其实长庆的那个要我说也很好，放松一点吧，放过自己吧。长庆的很好，长庆的话，不过我肯定更喜欢云门。这个里面雪豆就是他推的也是云门，没错的，肯定是云门。云门的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，还是云门是最好玩的。我们接着往下来看看再说啊，要不然大家再看看这个就是开始蛇最好。蛇最好，你最好，行了吧？大家再看看这个，南山有一个毒蛇，你们可要仔细了呀。长庆说：“哎呦，今天站到这的人里头，可是有人死了哟。”然后有人举前沙，玄沙说：“哎呀，果然呢，这个里头幸亏还有个长庆兄啊，长庆兄在这儿才行。但是呢，虽然这样，我跟长庆就不一样，那您老是什么样啊？哎呀，还需要南山吗？”这就是玄沙又咬了这个僧人一口。然后呢，雪峰说啊，南山有一条毒蛇啊，你们可要仔细看呢。云门拿个拐杖噌的就跑到雪峰跟前怼，然后做害怕的样子。你看长庆说了一句话，玄沙说了一二三，说了两句话啊，说了三句话。第一句话啊，是这个果然是长庆答得好。第二句话，但是我不这样啊。第三句话，人家问那你是什么样啊，他说的用南山是什么，就是玄沙答了三句话。也挺有意思的，不过云门呢，云门一声都没有吭，云门拿着拐棍跑到这个雪峰跟前那样拐棍，然后还做害怕的样子。你看看这里头，这个云门没说话还做了害怕的样子，云门是不是最差的？云门是最好的，我是喜欢云门的，我是肯定是喜欢云门的。你说南山有一条憋逼蛇，你们可要仔细看，好看好看，现在就让你好看，看你怕不怕。我还是觉得这个云门，我喜欢云门，但是云门一句话都没说，人家长庆是有的话说的，人家玄沙是说了三句话，玄沙果然是有玄妙之味道啊。云门呢一句话都没有说，完了之后还做出害怕的样子，这个云门太不像话了。这一则公案里面突出的是云门，这则公案就是雪豆是偏向云门的。不过真进课文说的是，哎呀，这个长庆不行，这个长庆不行，要说好啊，还是那个玄沙跟云门好啊，是这样说的。这个玄沙其实也有味道，这个玄沙也有味道，玄沙有味道在哪儿呢？这个是好玩在哪儿呢？玄沙的这个味道在哪儿呢？南山有一条毒蛇，你们可需要好看哟。然后长庆就说了，今日堂中大有人丧身失命。今天的堂中可是有人死了哟，哎，就这还有不知道死活的僧人竟然敢学话， 他把这句话学到了玄沙这儿。那这个不知死活的僧人不能够饶过他呀，所以玄沙说，哎呀，这个长庆答的是很好，但是虽然这样我就不这样了。那僧人就问了，和尚做陌生啊，还用得着南山吗？还用得着南山吗？现在就是一条蛇啊，现在你都已经死过了，你知道不知道啊？你这个僧人，玄沙还拿着这条又是南山这条蛇把这个僧人也给弄死了，把这个长庆跟雪峰咬了一口不说，把这僧人也弄死了，还用得着南山吗？还用得着南山？有一条蛇在考虑南山，现在就是大好一尊蛇，你还问我呢？你该怎么样啊？你这么一问，你已经被毒蛇都咬死了，你这个都没有了，有这个在就不是真死。所以真进课文他是喜欢的是谁啊？他是学，他是在这说的，哎呀，云门能唱和，长庆随解牙，然后端地是玄沙。他是最后突出的是玄沙。不过也有意思啊，也有意思。大家各看各的嘛，都好，都有意思。那么长庆啊，只如长庆这么抵对，且到一座陌生，到这里如鸡食火，似闪电光方可够的，如果自仙毫去不尽，便够他的不得，可惜许人多像长庆檐下生情节，到堂中才有文处，便是丧身失命。有的人又说了，原无一心事，平白地上说这般话疑人，原文他到南山有一条鳖鼻蛇，耳便疑着，若那么会且没交涉，只去他言语上做活计，若不那么会又做陌生。先说长庆这个啊，南山有一条鳖鼻蛇，你们可需要 好看。长庆就站出来说了，哎呀，今天堂里头啊有人死了哟，有人死了哟。长庆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？在这个地方上啊，哎，就是很快你明白就明白，这个明白啊就像及时火闪电光一样，不明白的再往后去，完了完了完了。如果有那么一点点，你心里头有那一点点的，你就开始在这算计了，这个长庆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长庆说的好或不好啊？长庆跟玄沙还有原文云门谁说的好？完了完了，你这后面一想就完了，后面一想就完了。还是有很多人就在这分析啊，哦，这个长庆啊这么说的话，就是这个今日堂中大有人丧身失命在啊，就是有人就说了，哎呀，这个长庆这么说的意思就是说，谁要是听到了这个雪峰禅师说的南山有一条毒蛇，谁要是听到了谁就死了啊，谁要是堂中才有文处就是死了啊，就是长庆就是这个意思嘛。长庆的意思说，今日堂中大有人丧身失命在，就是你一听到你就死了。还有的人说了，哎呀，这些祖师啊都是没事找事，本来是没有事的，你看看本来是没事的，该吃吃该喝喝就行了。这个雪峰禅师啊就在这说了，南山有一条毒蛇，就拿这个话就去疑你们，让你们疑，你们一听说南山有一条毒蛇你就在这疑了，这都是没事找事，这些人都是没事找事。有的人说这是没事找事，有的人说这个长庆说了，你只要有一个地方可以闻到，你就死了。你有个地方可以闻吗？有个地方可以闻吗？你有东西可以听见吗？如果有东西可以听见，那不就落了吗？一落不就死了吗？长庆就是这个意思嘛。长庆的意思说，你们可不能有东西听见啊，你们有东西听见就是死了。还有的人说了，哎呀，祖师这都是没事找事，说他有一个蛇，你就被他吓死了。别被他吓死，这都是没事找事，他平白无故的就是说这个话要疑你们的。这两个说的有道理没有啊？原无克勤就说了，你要是这么理解没有交涉啊，你就在这思索，你总在这找一个解释的方法，然后你把它解释通了，这就属于你在言语上做活计，这是不行的，你这一点都不跟明心见性，没有一点交涉。那要是不这么，既不是没事找事，也不是说的你闻到什么了就有个落处了，然后就是丧身失命了，那应该怎么会呢？长庆应该怎么会呢？这是说长庆的这一段，长庆的这一段，长庆就是南山有一条毒蛇，你们可要小心。然后长庆就笑了，说：“哎呀，今天堂中啊，有人丧身失命了，有人已经死了哟。今天堂中有人已经死了哟。” 常信的这句话到底应该怎么会呢？应该怎么会啊？前面的两个会的都没有会，大家应该怎么会啊？明白是死还是不明白是死？你先死了再说好吗？你这个死都要拿一个明白不明白。哎呀，可见这个明白这个东西啊，真是害死人啊。哦，这个鲁师兄说了，早说了，你则丧身失命。哦，你则丧身失命，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早说了，还有一个早说了。哦，你这个早说了就不是你，对吗？鲁师兄肯定不是你。今日茶馆大小有人丧身失命，大小有人丧身失命是谁呀？是谁呀？你明说嘛。这些人都不用名字了，都不用真名了。鲁师兄啊，你这个地方上我可不能饶你啊。早说了，你则丧身失命了，这个东西的话，你则丧身失命。既然你则丧身失命，你这个早说的是你还是不是你呢？说，你就是不够死，我跟你说。老老实实的打坐，坐完了白坐再坐。在家做元武开头就说，你还在这说呢，你还在这说呢，哎呀，他开头说的是他的，你的呢？你还在这算计呢，你还在纸上这算计呢，你还在这纸上算计呢。你要是不你，你怎么知道元武开头就说了你就是那个丧身失命的，你都死了你都不知道。这个鲁师兄啊，你就是那个典型的纸上谈兵，你在这算计半天，你要是不你，你怎么知道元武开头就说了你就是那个到丧身失命的，你就是那个丧身失命的，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这你呢吗？咱们三个各有长处，各有长处，不过看看最喜欢谁吧。他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在你，他不知道自己在你，鲁师兄非你还是是你，嗯，到底是你还是不你？你这还是你？你要是不是你，你就说清楚；不是你，你就说清楚。要你就给雪峰一掌，你也就说清楚，你为什么打他呀？你为什么平白无故打他呀？你说清楚，鲁师兄，你说。打人也不能随随便便打的，随随便便打人要犯法的，你说清楚为什么要打雪峰一巴掌。我就说你是你的吧，你不相信我问你了，你还真的就你出来了，你又你出来了好几句儿。这个不是打老师不打老师的事儿，他就是顺着语脉走了，他那种的，哎呀，我跟你说让他上当有的是，就是不是老师照样能让他上当。他就是有你的那个思路在，他把这个禅宗的东西还是在你，还是在你。你要是不修心中心，我还不这样呢。你修了心中心，我跟你说，我越来越面露凶光的，鲁师兄。因为这我也得罪过人。你要是不修心中心，我还跟你客客气气啊。对，好吧，对，当然了。我当时的时候就是总是给齐老师这么说，老师还有这个在。有一次老师说的让我说的实在受不了了，老师大吼说的是你有这个在。好了。长庆只那么抵对长庆的就算了啊，再看看这个玄沙的这个长庆的这个评论完了。布有森举似玄沙，玄沙说虚是长庆慧灵兄使得， 但是虽然这样我就不这样。然后僧人说，那您老是什么样啊？玄沙说，用南山干什么？你看玄沙语中就有出身之处，就说了用南山做什么，如果不是玄沙也大难酬对。只如他那么道，南山有一条鳖鼻蛇，且道在什么处，到这里须是向上人方会那么说话。古人道，钓鱼船上谢三郎，不爱南山鳖鼻蛇。钓鱼船上谢三郎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形容那个谢三郎这个人啊，他就是喜欢钓鱼的，他不问世事。你看世间上的人呢、啊，他的特点是什么？世间上的人的特点就是求名求利啊。但是他用了好多的词儿，不过是一个是求名，一个是求利。这个谢三郎呢，他不求名不求利，他天天的在钓鱼船上飘啊飘的干啥？钓鱼，他疯狂的爱好钓鱼。后来呢，他就是他这样，他就跟世间的人不一样啊。他就是世间的那些东西，他啥都不玩，啥都不玩，他就在那钓自己的鱼。不过后来谢三郎，我查了一下，他也出家了，他在芙蓉林训禅师那个地方上剃度出家的啊。可能后来的话，也是就是他不是喜欢钓鱼，他只是不喜欢世间这一套，他不喜欢世间这一套。后来的话，他在芙蓉林训那里出家了。就是说钓鱼船上谢三郎，不爱南山鳖鼻蛇，就是我什么都不要，你这鳖鼻蛇来了也没辙。看看这个玄沙，这个玄沙就说了，哎呀，林兄果然好，我就不这样，和尚你是什么样的，要南山干什么？你看玄沙的语中啊就有意思了，他说了一句用南山做什么。嗯，这个雪峰禅师说了一句，南山有一条鳖鼻蛇。哎，你看你看那个地方的南山是什么？南边那座山上有一条鳖鼻蛇，还用得着南边那座山上吗？还用得着南边那座山上吗？这就是只如他那么道，南山有一条鳖鼻蛇，还用得着南山有一条，还用得着南边有一条山吗？鳖鼻蛇就在这呢，就在这呢，就在这呢。所以说到这里，其实向上人会那么说话，就是现在这鳖眼镜蛇马上就咬你了，马上就咬你了。马上就咬你了。古人道，钓鱼船上谢三郎，不爱南山鳖鼻蛇，就是说的是这个钓鱼船上的这个谢三郎，他不稀罕这个南山的鳖鼻蛇。有这样一句话，钓鱼船上谢三郎，就是用钓鱼船上谢三郎形容这个人呢、啊，很利落，很利落，很利落，什么什么都没有沾染，什么什么都没有沾染。就是玄沙这样呢、啊，更有出身之路了，更有出身之路了。哎呀，还需要南山干什么呀？还要个南山干什么呀？眼镜蛇现在就咬你喽，还用得着南山干什么呀？这就是玄沙的。再看云门的吧，到了云门这儿呢，以主杖窜向雪峰前做怕事。哎，这次好玩了。不过呢，你要知道云门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的。往下看啊，云门他有弄蛇的手脚，不犯锋芒，明头也打着，暗头也打着。他寻常为人呐、啊，如舞太阿剑相似，有时飞向人的眉毛眼睫上，有时飞向三千里外取人头。云门窜主杖做怕事，且不是弄惊魂，他莫也是丧身失命吗？这个作家宗师终不去一言一句上做活计，雪窦只为爱云门气正得雪风意，所以送出。哎呀，这一句话说的可像是江湖的黑话了，可像是江湖的黑话了。这个地方也要对云门啊多加了解。到了云门这儿啊，云门就把主杖往这个雪风跟前一推，做害怕的样子。然后袁无克勤就说，这个云门玩蛇可是真有一套。他不害怕，他不害怕。这个蛇就是他把蛇玩的活灵活现，然后呢自己也没有被蛇咬。明头也打着，暗头也打着，就是明着来也行，暗着也行，明头也打着，暗着也打着。明头的就是这个把这个蛇，把这个主杖往你跟前，这不就是蛇吗？这不就是蛇吗？这不就是蛇吗？暗头也打着，暗头也打着。哎呦，我好害怕呀，我好害怕。你怕不怕呀？雪峰禅师，你害怕不害怕呀？你说南山有一条毒蛇，雪峰禅师，您老害怕不害怕呀？这是暗着的，明着的是把主杖拐到雪峰跟前让他看，暗着的是问雪峰啊，您老害怕不害怕呀？明着暗着的就怼到雪峰跟前了。所以云门这个人呢是挺毒的，云门这个人呢就像是真的是他说话就像是舞太阿剑一样，有的时候嗖了一下子把你的眉毛给你刮掉，有的时候你在三千里外他还能把你给弄死。 有飞向三千里外取人头，就是这个人你没跟他在一块儿，但是他照样能够把你弄死，就是你迷人没开悟的，在三千里外他也能让你开悟，就是全是说话，就是飞向三千里外取人头，你在三千里外他也能把你给弄死。哎，这个云门啊，拿着拐杖做害怕的样子，哎，他是不是在这个害怕了呀？他是不是这个在拟意呀？他是不是已经死了呀？所以啊，云门是个作家，他不是要说一句什么，要回应一句什么，他不在这上做功夫，这就是作家呀。他不是说的非要答一句什么，表明什么，他不是这样的，这就是作家，这就是作家。所以雪豆是非常的偏爱云门的，是在这独独偏爱云门，有长庆有玄沙，雪豆是独独的偏爱云门。然后雪豆给了他一个长颂：象谷言高人不到，道者虚是弄蛇手。象谷言高人不到，道者虚是弄蛇手。灵师背师不奈何，丧身失命有多少，少阳之重郭草。南北东西无处讨，忽然突出主杖头，抛却雪峰大张口。大张口兮同闪电，剃起眉毛还不见，如今藏在乳峰前，来者一一看方便。师高声喝云看脚下。这个都是说的是云门的，都是说的是云门的。象谷言高人不到，就是雪峰禅师，他是开悟以后，他到了闽中的象谷岩，就是到了那个地方了。那个地方啊，也有俊俏的，就是雪峰他也有很俊俏的时候的。他很俊俏的，臂力万仞的时候，这个人都到不了。到的人就得是好手，所以到的人需要是弄蛇手，要是会玩这个蛇的呀。象谷是岩上有一个毒蛇呀，你到的人就得会玩这个毒蛇，你不会玩这个毒蛇，你就弄不了了。这个长庆嘛，也就是这样了，玄沙也就是这样了，长庆跟玄沙他们两个就丧身失命了。诶，邵阳的这个云门就不一样了，邵阳之就是云门，他后来不是在那个韶关那里不是有个云门嘛，邵阳就是说的是云门了，云门文眼了。云门文眼这个地方上啊，他知道怎么弄，所以呢他能够拨开这个重重的杂草，让南北东西无处讨，就是说的让最后这个没有你去讨命的余地啊，没有你去讨命的余地。你不是说有一个毒蛇吗？他突然的突出一个主杖头，这个主杖头啊，主杖头拿着一个主杖头扔给了雪杖，就像是毒蛇大张这个口一样，就像是毒蛇他大张口一样。这个大张口啊，就像闪电一样的，特别的这个鸡啊，特别的快，把你的眉毛剃了，你还不知道呢。现在的这个闪电藏在哪儿呢？藏在乳峰前，这个乳峰就是指的是雪窦山，指的是雪窦重前。现在呢，咱们对于这个，把这个主杖头啊，搁在了乳峰这儿了，你们在这看一看，雪峰的这个主杖头到底是因为什么呢？它是有什么方便？它是要把学人接在什么地方呢？你们想不想看见这个方便？云门抛个主杖到底是要行什么方便呢？正在这你在这算方便的时候，雪窦禅师就喝了一个：看脚下，你在这算什么方便？这方便那方便，你啊已经又被毒蛇咬死喽。这一则就是送的是云门。好玩的里面就是这个几个很形象啊，突然突出主杖头，抛向雪峰大张口啊，这个好玩，这句话说的好玩。你不说有个毒蛇吗？云门蹭的给他扔一个拐杖，怕不怕呀？怕不怕呀？我怕，您老怕不怕哟？您老自己已经死了，您还说的是这个南山有一个鳖鼻虫呢，您南山有一个这个鳖鼻蛇呢，你还说南山有一个毒蛇呢？你这一说，您老怕不怕？毒蛇咬了您，您不知道吗？象谷岩高人不到，道者虚是弄蛇手。像雪峰山下有象谷岩，雪峰机锋高峻，还有人到他处。雪峰是他屋里人，毛羽相似，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，也虚是通方作者，共相证明。指着鳖鼻蛇也不妨难弄，虚是解弄使得，若不解弄反被蛇伤。五祖先师道，此鳖鼻蛇虚是有不犯 须是有不伤犯手脚的鸡，于他七寸上一捏捏住，便与老僧把手同行。嗯，长庆玄沙有这般手脚，雪窦道灵师背师不奈何，人多道长庆玄沙不奈何，所以雪窦独美云门且没交涉，殊不知三人中得几无得失，只是有亲疏。且问诸人，什么处是灵师背师不奈何处？丧身之命有多少？此送长庆道：今日堂中大有人丧身之命。到这里，须是弄蛇手，仔细使得。这两段送的是相古言高人不道，道者须是弄蛇手，灵师背师不奈何。嗯。丧生师命有多少啊？这两段送的是这一个。雪峰的山下头就是相古岩，这就是说形容雪峰，他也有疾风高峻的时候，还有人道他说雪峰有疾风高峻的时候，但是雪峰也有很多有漏斗的时候。我们后面会介绍，嗯，他有的时候疾风高峻，这是雪窦禅师说的，但是他跟别的宗师比起来，他很多的时候他是就是怎么说呢？就是很落草，很落草。这个雪窦要算起来的话，它属于雪峰门下的呀，它属于雪峰下面出的云门嘛，云门下面出的是这个光泽嘛，光泽下头出的是雪窦嘛，所以雪窦是云门这雪峰这一宗下头的，所以呢，它跟雪峰啊，他们的就是这一脉啊，有风格有相近的地儿啊，有相近的地儿啊，所以说呢，就是一块儿的，就是师徒共相证明，共相证明这个毒蛇这个。这个毒蛇可不好弄啊，可不好弄啊！你这个弄不好，你就被蛇伤了呀！啊，所以说啊，这个圆悟克勤也讲过，说这个蛇这个事儿啊，你得呀、啊、怎么样啊？你得就是说的是，首先你自己不被蛇伤了，你还能够就是说的是，首先你得能够有不被蛇伤了，然后你还能够捏住它的七寸。你看，这是分两步的。第一个，你都不会被蛇害喽；第二个，你还能够捏住它的七寸，一捏住，然后才能和老僧把手同行。也就是这两个呢，这有两点。做功夫有两点：第一个，你先不伤风犯手，你先不被蛇咬死；第二个，你再把蛇给它弄死。你还要分这两步走呢，一步没完。哎，我倒想起来了，我们的观照三部曲。哎呀，这说起来这个比对有点不堪，现在已经就是落草到这个程度，也不妨说说有的师兄啊，他过了千座很久很久了，他打了2000座3000座，他还在那说呢，哎呀，你这又是对镜动心啦，你又怎么怎么样啦，他总是在前头的那个对镜，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，你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，你就是冲到底了，你只是不伤风犯手，但是你不能捏住它的七寸呀，你不能把蛇弄死啊，你最多你只能保护自己不被蛇咬，但是你还弄不死蛇呀，你还弄不死蛇，你老是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，那你怎么做事啊，你怎么做事啊，你怎么启用啊，所以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，这是属于心如墙壁，可以入道的心如墙壁。你心如墙壁了，你才能入道。你做功夫就得好好的做，就像怎么做，近之就把你的脸给烧了，你之则丧身失命。你这样去做功夫，但是开悟以后呢，就是所谓的这个开悟就没有这些了。那个时候就是活泼的，是盖天盖地的，是盖天盖地的。你老是用这个随着景迁，随着境转，你要是这样的话，那吃饭也没法吃了，睡觉也没法睡了。睡觉是困了才睡觉的呀，那不是随着困这个跑了吗？吃饭不是饿了才吃的，又随着饿的跑了吗？所以你要是就是做了一个千座、两个千座、三个千座，你总是在那儿内不随念转，外不随景迁，你只懂得这个观照的这一步，那就是说你第一个你没有好好的进行这一步的观照，第二个你就是没有开悟，你这可咋办呢？你这辈子完蛋了。我最怕的就是千座后的这种人拿这个问题来问，多如牛毛。千座后了，烦恼少了很多，但是还是有的时候会随着念头转，会随着警戒迁。有的时候心还是很乱，有的时候还是定力不足。我最怕这一类的人啊，我跟这一类的人没有共同语言，我想躲着他们。 就是这个，就是说的是，所以五祖先师说了，你要是这个蛇，你先不要被它伤风犯手，然后你还能在它的七寸上先不要伤风犯手，然后你才能在七寸上一捏捏住。你看蛇多灵活呀！哎呀，它那个灵活劲儿你就别提了。你先不要被它咬住，然后你还能捏住它的七寸，这样你就能跟老僧一块了，把手同行了。你看看难不难呢？难不难呢？长庆玄沙呀，他们是有这个手脚的，有这个手脚的。雪豆说这个长庆跟玄沙不怎么样，人家就说了，这个雪豆的意思是他们不肯长庆玄沙，所以雪豆是他是独啃云门的，不应该这么说。这个三人之中这三个都很好，只是说你跟哪个最亲切，你跟哪个最亲切，你跟哪个最亲切。且问诸人，什么处是临师背师不奈何处？临师背师不奈何，临师背师不奈何，丧身失命有多少？临师背师不奈何，临师说今日堂中大有人丧身失命。你听了这句话你根本就无感，那个僧人就是了，诶，听着好像很好玩。这个师父说了，南山有一条毒蛇，然后呢长庆就说了，今天呢在屋里头啊有人死了，然后这个僧人呢还不知道咋回事，不知死活，还把这句话传给了这个玄沙师辈。你说过就是玄沙师辈长庆这个慧灵是不是拿他不奈何，就有一些人就是这样，谁死了谁死了他还在这问呢，今日的堂中有人死了谁死了谁死了他还在这八卦呢，他都不知道自己死了多少次了他还在这八卦呢，那你有什么奈何呢？所以说有多少人在这丧身失命啊，最可悲的是他死了都不知道自己死了，还以为自己活着有多乐呢。我跟你说这种人就祸祸吧，祸祸活着，祸祸世间，然后呢修心中心又祸祸心中心，咋都是个大死人在了，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，天天在这嘚瑟嘚瑟嘚瑟的，就拿着这些错误之见在这嘚瑟嘚瑟嘚瑟。丧身失命有多少啊，这就是说的是今日堂中大有人丧生失命，这个地方要是会玩蛇的才知道，诶，这句话是好玩的，这个地方可要仔细。这是说相古言高人不到，道者须是弄蛇的，临师背师不奈何，丧生失命有多少。临师背师说了半天呢，你在这还不奈何，有多少人丧生失命了，丧生失命的有多少啊。我们看自己的心情就像是看着自己的性命不被毒蛇咬一样，我们有这个心，哪可能不成道呢，哪可能不成道啊。看看还有什么没有，我们继续往下说，不大家有什么说的没有，没有我们继续吧。雪豆出的云门，所以一时剥却，独存云门一个，到邵阳之重剥草，盖为云门之塔。雪峰道，南山有一条鳖鼻蛇落处，所以重剥草。雪豆送到这里更有妙处，云南北东西无处讨，耳道在什么处，突然突出主帐头，原来只在这里，不可便向主帐头上做活计去也。云门以主帐穿向雪峰前做怕事，云门便以主帐做鳖鼻蛇用。有时却云主帐子化为龙吞却乾坤了也，山河大地甚处得来，只是一条主帐子，有时做龙有时做蛇。为什么如此，到这里方知古人道，心随万境转，转处时能忧，送到抛向雪峰大张口。哎呀，这个我个人觉得在这个地方上应该这样做，应该这样的加个引号，这个比较合适，我个人这样认为的。到时候我把这个改了的发给那个义工吧，发给赵师兄。雪豆他是从云门这出来的，所以雪豆把那个长庆啊玄沙呀都给他拨弄走了，留了云门一个，就是邵阳之，就是云门是最独会的，他是在这里独推云门的啊，就是云门知道南山有一个毒蛇，这个地方他落了，所以就是他把草就拨开了。雪豆送到这儿更说了，把草拨开了，是不是讨到这个蛇了呀？ 讨到了舍南北东西无处讨啊，就是找吧找吧，拨开了草草，是不是能够找到这条蛇？南山有一条蛇，云门这个地方就把草给你拨开，让你看这条蛇，看了吗？看了吗？你去看了，东西南北你都找不到。这个时候呢，突然扔出来一个主杖头，哎呦，原来在这儿呢！突然扔出来一个主杖头，你可不能再往把主杖头当主杖头想啊。这个主杖头搁到雪峰前啊，这个主杖头是毒蛇啊，主杖头云门就是有这个特点。云门自己他拿着一个拐杖，他经常的自己就这么说，哎，这个主杖头啊，他可不是主杖头，这个主杖头是一条龙，他把天地都给吞了。然后这个山河大地从什么地方来的？从这个主杖子来的。所以呢，云门这个主杖子啊，云门这个破拐棍啊，有的时候是个龙，有的时候是个蛇。云门把这个拐棍捂的呀天花乱坠，捂的呀就是眼花缭乱，捂的让你丧生生命你都不知道。这云门就靠一个拐棍在这捂来捂去的，你看现在云门就拿这个拐棍捂向雪峰了吧。所以这个古人道心随万境转，转处时能有。南山有一条毒蛇啊，云门你看看，听到了，有的人就说了，你看你怎么怕了，你不要怕呀，你这不是动了吗？你不是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，你不是随着这个转了吗？随着雨脉转了吗？云门可不是光随着雨脉转呢，云门不光是南山有一条鳖鼻蛇，南山有一条毒蛇，他听了之后，他不光是随着这个雨脉转，而且他把这个毒蛇把这个拐杖呢搁到了雪峰的跟前，做出来一个害怕的样子。就是云门不光随着这个雨脉转了，而且转得非常非常的有意思，非常非常的有意思。这就是心随万境转，转处时能忧。诶，转的这个地方上可奥妙了，可有看头了，可有意思了。你说诶，别害怕别害怕，我如如不动，那不是的，那是一个石头。云门一下子就把拐杖扔到了雪峰跟前，你怕不怕呀？你怕不怕呀？抛向雪峰张大口，这就是说的是邵阳之重播草，南北东西无处讨，突然突出主杖头，抛向雪峰大张口。云门好玩，云门好玩，你来来来来来来，我给你让你看看，没有地方去，我突然的扔个拐杖到你跟前儿，看你怕不怕呀？怕不怕呀？我是害怕，你怕不怕呀？通过我害怕的样子问雪峰禅师，您老害怕不？大张口吸同闪电，雪豆有余才，拈出云门毒蛇云，指着大张口吸同与闪电相似，耳若泥意则上身失命，提起眉毛还不见向什么处去，雪豆送了须去活处为人，将雪峰蛇自拈自弄，不妨杀活临时，要见吗？云如今藏在乳峰前，乳峰就是雪窦山的名字。雪窦有颂说，石总四顾苍民窄，寥寥不许白云白，长庆悬沙云门虽弄得了不见，却云如今藏在乳峰前，来者一一看方便。这就是说的大张口吸，就是抛向雪峰大张口，到了这个地方上雪窦还没完，雪窦还没完，雪窦接着送这个大张口，就像闪电一样，非常的雷厉风行。你这个地方上要想拟意，你就被雷电给劈死了，你就给劈死了，你把你的眉毛都给你砍掉了，你还不知道呢。所以说这个雪窦啊，这个雪峰啊，这个蛇呀、啊，雪峰我这有一条毒蛇，这个事儿。你雪峰说南山有一条毒蛇，雪峰把这个蛇给拈出来了。雪峰这一玩，三个徒弟都帮他玩，有杀有活，很好玩，很好玩。雪峰丧身失命否？长庆上丧身失命否？悬沙上丧身失命否？云门丧身失命，很好玩。雪峰这一弄出来一条毒蛇，三个弟子各有各的那个，很好玩。还见吗？现在就看看这个雪豆这了，雪豆这了，雪豆他有说，雪豆这个地方上有一个山呢。就是这个山这个地方上就是很高，能够看到旁边的都是看到云海呀，什么大海呀，然后的就是看到的就是很高很高，很少见啊，很少见。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，就是雪窦山。 长信悬沙鱼门，我这有一条毒蛇，你们可要小心啊！长信悬沙鱼门都有这个什么，都有手段。这个有手段也是过去式了，已经过去了。现在的呢，这个手段在雪豆这儿呢，你们仔细看一看哟。这到底是什么呀？这到底是什么呀？你们要把这个门道弄清楚啊，弄清楚这都一一是什么门道啊，一一是什么门道啊？你们要仔细看看这都是什么门道啊？他是想接引谁呀？有什么方便呀？当你正在这算计的时候，当你正在这是上他的当的时候，他又在这喝一声：“你可别算计了，看脚下，看脚下！你以为真的有方便吗？你以为真的有门道吗？你以为长信悬沙云门这真的就打的有什么妙处吗？”可要看脚下，你可别被毒蛇给咬了去。所以说啊，大家在这玩玩玩玩玩玩这条蛇啊，到底是被这个蛇咬了还是没咬啊？到底你们被毒蛇咬了还是没有被这个毒蛇咬啊？你们被咬了还是没有被咬啊？是逃过去了还是把蛇捏死了？正在这想的时候，哎，这个元武克勤就开始打你们了。这则公案大概讲到这儿，还有元武克勤的评唱没有讲，还有后面的没有讲，然后下一次呢我们再介绍一下长庆悬沙云门，大概大家大概的知道长庆悬沙云门是个什么样啊就行了，下一次就弄这个，估计也要一堂课。还有这个雪峰啊，沿途这里大家有什么想听的，下一次我再准备一些资料可以来一下。其实雪峰最有名的就是那则公案，就是那则公案鳌山城道。看看有什么没有，有什么没有？今天听得这么沉默，是一开口不是一开始就被咬死了，还是咋的？啊，有人说话我没看见，我看看啊，翻一翻。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大家有什么没有啊？当时失恋了都。
对，您好主持人，可以讲，我有一点点体会，可以讲一两分钟呗。
你是叫什么名字，是修什么的，你能先做个介绍吗？
我今天第一天进的群啊，我看到是新中心法，原来有一点点了解啊，最初的时候啊。
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好吧好吧，啊，师兄你请上麦吧。
我前面我看到的这是叫做我前面那句话是从那个子服啊，子服门下立一排啊，排上书云，子服有一口，上取人头，中取人腰，下取人脚啊。其实我这边其实有一点体悟，或者说我看到的无非他就是讲一个中宫观嘛。那如果说是讲那个子服有一口，上取人头，意思就是如果万年上来，自然就你的啊，这个看不到真的。然后南山有一条 BBC， 无非就是一个腕嘛。啊，如果说你看不到这个腕的时候，或者是你要被腕给打破了，自然就会被咬了。所以后来其实我看到的所有的，无非都是围着一个中根腕在阐释而已嘛。啊，云门，啊，云门它只不过是可能，啊，它有点，啊，就是有点拉到，就是直接放针上面拉啊，云门吃茶去。其实我前面理解叫做啊什么啊，独山荡啊，林济鹤啊，照照茶，无非就是说你不要被忘给骗了啊，吃茶去，意思就是说你回到你的那个真心里面来啊，不要被那种蛇给骗了。我看到好像整个描述这个公案里面都是这么讲的啊，所以我自己啊，我听您刚才讲完了以后，我就。啊，就有一点体悟吧，所以我多说两句。啊，谢谢师兄。
我没说什么，我没说什么，我说没事了，吃茶去，今天就结束了，下课了。
是的，我只是有一点点体会，所以就想了一点我自己的体会而已。
喝茶，喝茶，喝茶，下课。
拜拜。
好，师兄们再见。